创世纪不单告诉我们世界的起源，它也告诉我们罪的起源。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矛盾，所有的遭遇，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才可以得到解决。如果不回到圣经当中，没有办法解开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罪恶，也没有办法去解开人为什么仇恨上帝，更没有办法去解开我们的婚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我们也无法去理解人在世上工作好像就是生老病死，没有因也没有果。但是圣经把这些的秘密全部给我们揭开，那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众多的答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购买欧洲最好的奢侈品，这些奢侈品一旦损坏或者出了问题，必须要送到欧洲，在厂家进行维修。人被造是奇妙的，人的问题是在神之外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众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当中去查看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我们的问题应当怎样去解决。在四章我们看到有两个群体，一个是敬虔的群体，那一个是不敬虔的群体。两个群体因着罪产生了战争，蛇的后裔杀了女人的后裔。那么第五章我们也看见一个长长的家谱，这个家谱很少有事迹的记载，只是简单的记载谁生了谁，谁又死了，谁又生了谁。但是第五章的家谱是敬虔的家谱，是女人后裔的谱系，里面很少记载事迹，因为事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谱系。我们在四章和五章进行对比，可以看到不敬虔的后裔他们的谱系的发展是快速的，而且他们的人口是增多的，他们的文明是卓越的。第五章我们看见女人后裔敬虔的谱系只是记载谁生了谁，然后又死了，活了多少岁，然后他的儿子又活了多少岁又死了，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第五章你可以看到，他们虽然没有在文明上进步，但是第五章里面他们所表现的是对上帝的敬虔，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的后代当中与上帝同行，这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第六章家谱就停下了脚步，着重去记载挪亚的后代，关于挪亚的事迹。六章第一节特别写到，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这里讲的不是敬虔的后裔，是不敬虔的后裔。因为后面特别 谈到神儿子看见人女子的美貌，我们可以了解到不敬虔的后代他们杀死了敬虔的后代，他们的发展是快速的，他们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卓越的，他们人口的扩张速度也是极快的。但是他们有一点不敬虔，没有敬畏上帝。那么第二节就描述了敬虔的后代与不敬虔的后代在婚姻中的混乱。第四章不敬虔的后代蛇的后裔用外部的力量杀死了亚伯，敬虔的后代死了。那么第六章你可以看到不敬虔的后代在这里不是用刀剑从外部使敬虔的后代的生命结束，而是从敬虔的后代来腐蚀腐化他们。所以对教会的影响，一个是来自于外部的逼迫，一方面是来自于内部用各样的罪来侵蚀教会，使教会忘记他们的圣洁，来忽视他们的身份。第二节这样写道，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为什么在第二节特别描述到当时的一种婚姻的现状，而且耶稣也描述了当时的婚姻的现状，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我们对婚姻既向往，我们又讨厌婚姻。但是你知道吗，婚姻能够表现一个人的信仰，表现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当一个人选择婚姻的时候，他比任何事情都看重，因为婚姻伴随他将近一生， 所以他在婚姻的选择上就暴露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他的事业观。一个人在婚姻的选择就体现了他信仰的实质，不单是进入婚姻之前，进入婚姻之后也同样暴露一个人的内在的价值观和他人生的追求。我们很多人是结婚的人，如果你的婚姻使你痛苦苦不堪言，你总想逃避婚姻，同样也表明你信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未必是符合圣经的。我们说婚姻它就是一个婚姻，与信仰没有关系，并非如此。二节所描述那个时代的婚姻观就暴露了上帝敬虔的子民他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他们的人生的追求出了问题，心中的喜好也出了问题，他们与人的女子结合，而且是随意的挑选娶来为妻，用马太福音说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在性的追求，在婚姻的选择变得随意。他们对婚姻的追求没有敬虔的目的，没有扩张上帝国度的意愿，他们的婚姻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性的向往，他们没有敬虔的表达。所以今天你想想你的婚姻里面所表现的绝非是一件普通的事，而是暴露你信仰的实质。如果你已经结婚，你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婚姻充满了绝望，其实是你的信仰本身出了问题。当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对你婚姻的选择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的不解和绝望，这个本身也是信仰出了问题。当信仰出了问题的时候，婚姻可以把我们信仰的问题暴露出来。那么第二节最少表现出那个时代婚姻观的现象。首先第一，他们是信的和不信的结婚。神的儿子们到底指谁？人的女子指谁？在历史解经上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神的儿子是指这个跟天使相关的，但这个并没有实质根据。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天使他不娶也不嫁。那么神的儿子们从上下文来看，主要是指向敬虔的后代，就是赛特生了以挪士，以挪士又生了后代，这是敬虔的后裔。那人的女子呢，就很明白了，就是指向该隐的后代，是信的和不信的结婚，在婚姻上出现了混杂，出现了一种的混乱。第二个特点，那个时代的男人们娶女子是根据美貌而结婚的，他们本来是敬虔的后代，他们娶女子的时候是根据美貌而决定。第三个特点，他们是顺着自己的感情去结婚，随意的挑选，按照感觉自己认为好的他们就可以娶来为妻，并且不是娶一个，可能两个三个，是按照感觉，按照自己的感情去结婚的啊，这个是这种现状。第四个特点，他们随意找来女子娶来为妻，这个随意就意味着当时的性是泛滥的，多妻制淫乱是盛行的。那你可能要问，婚姻观如此的混乱，到底跟上帝的救恩的计划有什么关联性？我们通过第六章、七章、八章，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敬虔的后代所剩无几。在这种婚姻的混乱之下，只剩了挪亚一家八口，是敬虔的，是得救的，是被上帝所保守的。敬虔的后代他是有繁衍的，第五章是有记载，他们繁衍的速度还是从对比来讲还是可以的。但是敬虔的后代在婚姻的混杂之下没有了敬虔，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们所表现的是完全的败坏。而混杂的婚姻就瓦解了敬虔的子民，把敬虔、把对上帝的敬畏、把对上帝的爱给剥夺的丝毫不剩。 他们的婚姻的问题是没有根据上帝的旨意来做依据，也没有以上帝的法则作为婚姻的法则，他们是按照情感，按照喜好，按照这个世界的潮流来跟自己所喜爱的、迎合自己标准的女子来结婚。而这个经文也表明，与不信的结婚是一项很重大的罪。我们不认为与不信的结婚是一种罪，但是圣经表明这是非常重大的罪。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的经文可以了解这一点。在申命记第七章三到四节那里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这里不单是当时的成人，也包括他们的儿女们也没有得到信仰的教导，他们的儿女们也同样追随他们父母的脚步，在婚姻上极其的堕落和混乱。因此来说，我们去养育我们的孩子，不单是告诉他们你应当怎样去做一个比较敬虔不错的人，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孩子能够认识上帝，承认自己是罪人，能够以至于得救，并且你还要教导孩子在婚姻观上有正确的选择。如果一个父母没有整全的圣经观，是无法养育自己的孩子的。所以你看你的孩子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了谈恋爱的想法，他有了和异性交往的想法，他甚至可能有了和别人同居的想法，但是你身为敬虔的父母认为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这么做。你可能为了自己的脸面说你不能同居，不能去谈恋爱，但是你没有正确的圣经观，你就不知道我的孩子是不能够与不信的人结婚，并且我要从我的家里面教导我的孩子必须与信的人将来去结婚组建家庭。如果父母没有这样的圣经观的话，父母在养育孩子是完全失败的。申命记告诉我们，不单是成人，也要教导自己的儿女不能够娶，也不能够嫁给不信的人，因为上帝的怒气会发作，会将他们灭绝。那么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那里也说，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说，不单神的子民不能够与不信的人结婚，就连他们的儿女也不能与不信的人结婚。其实基督徒在这方面非常软弱，你看回民伊斯兰教群体，他们不单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他们的儿女也是严格要求，必须嫁娶的这个他们的信仰必须是回民，哪怕是汉民，汉民必须要改信回民，是非常强势的。但是到了基督徒的这个群体当中，对儿女的教导是非常匮乏的，就证明做父母的在圣经观的认识上是非常薄弱的，根本不关注孩子的恋爱的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怎么去改变，也不知道如何去教导孩子应当怎样去择偶，这是父母的失败。你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他的孩子和不信的结婚，这不是正常，这是不正常的，完全违背了圣经。约书亚记又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怎么爱耶和华的上帝呢？你说我和不信的结婚跟爱上帝没有关系，但是后面的经文却告诉我们说，你们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剩下的这些民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走，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络、基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的美地上灭绝。你说我很爱上帝，如果你的婚姻选择不信的，你爱上帝是虚假的。这里特别说 你们爱我吗？如果有爱我，就要谨慎，不可以与不信的民结交，不可以与他们结婚，不可以与他们组建家庭。这里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那里特别说，我不把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去，如果你们非要和他们结婚的话，他们要成为你们的网络，成为你们的基建，成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你可以去选择，如果你选择与不幸的结婚，你的信仰会一塌糊涂，你可能连信仰的基本的持守都会失去，要在美地上灭绝，从信仰中失去上帝的看顾，一落千丈。并且在列王记上你也可以看到，所罗门喜爱了许多外邦的女子，神曾经说不可以与他们来往，但是所罗门没有听从，他不单与外邦女子这个有性的相交，他也把外邦的神带到了以色列中间来，并且建立了神庙，一步一步的开始偏离神。到了后面的以斯帖记和尼希米记，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教导。当以斯拉听见了圣洁的以色列民和外邦人混杂通婚的时候，他听到这样的话，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对于圣洁人而言，与不信的人结婚是一件恐怖的事情，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以色列的表现，我们说有点过火，有点保守了。这个不是保守，他认为洁净的人怎么能和不洁净的人混杂到一起呢？后来到了尼希米记十三章，那里说，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太人娶了雅什突、雅门、摩押的女子为妻。后来又说，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上帝呢？整个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上帝禁止圣约的子民和约之外的人有嫁娶的关联性，一旦有了嫁娶，就会把信仰摧毁，就会失去蒙福之地。我们也的确看到后来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迦南地，这个离开不是荣耀的离开，而是羞辱的离开。神兴起了亚述，兴起了巴比伦，把圣殿圣城摧毁，把他们带到各国各地抛来抛去。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首先敬拜偶像，触犯安息日，还有在圣约以外和不信的人有嫁娶的关系，有这种通婚，受到上帝的管教。六章让我们看到，当婚姻毁掉的时候，整个敬虔子民的群体完全被摧毁了。摧毁的不单是父母，也包括他们的儿女，一代接一代的都被摧毁了。我们今天认为信仰只是信耶稣得救就可以了，我们只认为我们只要爱上帝、奉献礼拜就可以了。不仅如此，还要在婚姻上持守圣经的婚姻观，因为婚姻可以把你信仰全部摧毁，因为婚姻可以把你整个的信仰带到一种的灭亡之地。挪亚那个时代是如此，以色列救赎历史也是如此。所以你要看重你现在的婚姻，你也要看重你对你儿女的教导，这个是不可以被轻看的。所以在为做父母的，当你的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你不但是把孩子带到教会，你还要拥有整全的圣经观，来教导孩子如何面对物质，如何面对这个异性，如何择偶，如何恋爱，这一些都要去教导孩子。那么孩子可不可以同居，你身为父母都要去教导孩子的。如果你只是说我把孩子带到教会就 OK 了，就做得很不错了，这个不是不错，这个是懒惰。所以懒惰的父母他不会学习圣经，他也不会把整全圣经观的所有的观念教导给自己的孩子。假如你是基督徒，你和一个不信的结婚，那不单是你自己， 连你的后代也会步入你的后尘，连你的后代也会在你的错误的选择之下落入更大的网络当中，甚至灭亡。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因此我们说六章的婚姻观是可怕的，最后只看到敬虔的一家八口进入方舟，躲避了洪水的审判。蛇的后裔从外部击杀了亚伯，蛇的后裔又开始在性在婚姻观的方面瓦解了敬虔的后裔，让敬虔的后裔无法在救赎史上继续的长存。但是因为上帝立约保守挪亚和一家八口，上帝救赎计划并没有中断，继续的延续。在这里也特别来劝勉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你选择和非基督徒结婚，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因为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全然新的，和旧的是完全不同。如果你能和一个不信的人谈到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能谈得其乐融融的话，很难去理解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新造的人他所有的方面全部都是新的，一个有福音的人和没有福音的人，他们的差距是巨大的，他们中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个鸿沟不是搭一个桥梁的问题，是不可以被缝合，是不可以被连接的。所以当你听到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是可以结婚的，我们感觉到情投意合，那么你要问一问你到底是不是重生的人。因为重生是关键，因为重生给了你新的意念、新的性情、新的追求。可是你和一个没有重生人却能够欢笑，能够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喜好，这个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上帝的旨意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是遵守他的旨意，不是根据美貌、根据身体经济来判断成为选择配偶的标准。当你因着另一方他有才干、他有美貌、他有金钱、他有地位成为你婚姻的标准的时候，其实你的选择就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舒适，为了你的享乐，为了你眼目的情欲。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上帝最早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男人的孤独，是为了让男人和女人生养众多，治理这地，扩张上帝的国度，不是为了自己。到了新约又告诉我们，婚姻的目的还有一点，是为了见证福音的大能和恩惠。因为上帝的大能征服了罪人，让自我为中心的罪人可以转向神，可以以神为中心，可以爱人如己。婚姻的目的没有一处教导我们是为了自己，反而是以神为中心，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当很多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选择婚姻的时候，他是为了自己的舒适，不是为了上帝，他是为了自己欲望的满足，不是为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从本质而言，当一个人在婚姻观妥协的时候，他完全是在崇拜自己，把自己视为神、视为偶像、视为最重要的，他会把上帝的旨意抛弃，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第三节那里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里的灵，很多解释认为是圣灵在他们里面，这里不是指圣灵，不是指圣灵。大家是否知道，在第二章上帝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了人，又吹了口生气，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里我的灵在它里面是要强调，上帝给了人气息，给了人灵魂。当人继续犯罪、继续作恶、继续得罪上帝的时候， 上帝要收回气息，要收回他的灵魂，那就意味着犯罪不是无止休的，犯罪不是没有结束的，犯罪不是不面对审判的，人的犯罪一定是有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审判。人如果继续犯罪作恶，上帝说我的灵就永不住在他的里面，我要收回他的气息，收回他的生命，他要归于尘土。而这个期限这里说还可以到120年，这个120年不是说人可以活120岁，因为当时人活的年纪还是非常大的，还能活到几百岁。这120年说上帝要宽限那个时代120年，如果这120年他们不悔改，离弃错误的婚姻观来转向神的话，神要审判他们，洪水要灭绝那个世代。这是120年悔改的时间，120年悔改的一个宽限、容忍和忍耐。我们可能也常常的认为上帝不管这个世界，其实上帝对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期限的，而洪水审判那个世界是末世的一个缩影，是末世的一个模型。我们认为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区别，恶人很多，权贵很多，他们有很多恶的方式来压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罪恶。那么上帝的审判到底何时来的？上帝有他审判的时间，上帝的宽容有一天一定会结束的，上帝的审判有一天一定会到来的。所以说洪水的审判也是末日的景象，当上帝的时间到了，上帝同样会审判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每一次灾难的临到都是对这个时代的提醒。我们会经历地震，会经历洪涝的灾害，会经历瘟疫。你从圣经看的话，圣经谈到每一次灾难的临到都是上帝怒气向罪人的发作，而每一次灾难的发生是要警告世人，只是警告他的百姓，上帝的怒气是真实的。那你要问，是不是每一次灾难都是上帝怒气的发作呢？从圣经来看的确如此，战争的出现，地震地开了口子，圣经有，瘟疫的发生也是有，天灾人祸也有，这些都以有一些经文来指向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我们不要认为灾难是偶然的，所有的灾难的发生它有它一种现象的分析，它最终的本质真的是源于上帝对这个世界对邪恶的审判，是不可以忽略的。第四节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之人。我们要解释什么是伟人，这个伟人在旧约圣经出现两次，一次在6章4节，另一次在民数记13章33节。这个伟人我们认为可能是有名的人，可能是伟大的人，可能是那些不朽的人。这里的伟人并不是一个赞扬，而是一种贬义。有一个注释书里面特别讲到说，其中有一个人认为这个伟人应该翻译为匪徒啊，所以这个伟人是一个贬义，是指那个时代的巨人、暴君、侵略者啊，这个叫伟人。所以这个伟人并不是做好事，这个伟人不是被人纪念，而是在强暴当中来彰显他的强权，对于弱小的欺压、任意而行、伤害别人，就是这里所讲的伟人。因此它不是一个好词汇，它是一个贬义，是一个对人作恶的一种形容。那后面还有一个词说上古英武有名之人，这里也不是所谓的对人的赞扬，也是一种的贬义。敬天的后代和不敬的后代结婚生育之后所生的孩子像神的人，像哪一种人？像赛特的后，像那个该隐的后代，他的后代的确是伟人， 也是上古英武有名之人，他们发明了城，他们有了畜牧业的发展，他们懂得艺术，他们懂得打造刀剑，这些都是指的伟人或者上古英武有名之人。敬虔的后代和不敬虔的后代结婚之后所生下来的不是敬虔的，而是邪恶的、残暴的，好像在每一个领域都很卓越，但是他们所做的事居然是恶事。而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是被崇拜、被高举的，就像今天一样，我们这个时代崇拜什么样的人？我们崇拜的往往不是那些微小的做良善事的人，而是崇拜那些帝王。我们崇拜成吉思汗，被称为一代天骄，我们崇拜秦始皇，我们崇拜那些明星，我们认为这些是伟人。要成为这样的人，就是把恶当善，把丑当美。所以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时代说你要成为什么人，我要成为帝王，我要成为成吉思汗，我要成为秦始皇，我要成为某某明星。我们认为啊，这是伟人，这是名人，这样人是有地位的。而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是一样的，他们是崇拜像该隐的后代那些人一样，他们想成为那样的人，想拥有那样的人，也希望自己的后代成为那样的人。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他得到一张就是一个明星叫吴某某的签名，他很高兴，他说我得到了吴某某的签名，他认为这是件自豪的事情，他认为这个是了不得，我得到吴某某的签名。这个吴某某后来被关到监狱里面，他认为这是值得炫耀的事情。其实人对罪恶的向往还是很多的，人希望自己的后代也能成为像某某某人那样，像那些权贵帝王一样，这是人的一种倾向。你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罪恶是何其的多，真的是把恶当成善，把美视为丑，把丑又变为美，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一个时代，就是因为婚姻的混乱。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些经文很著名，加尔文就认为这些经文是描述人完全堕落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的根据，就是人堕落之后，人所表现的并非是良善，而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恶不单是描述当时现状，而是描述那个时代的罪恶是不断的膨胀，不断的增加，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邪恶。首先第五节来表现出罪的严重的程度，说罪恶很大。我们要知道罪恶是有程度的，不一定每个罪恶都是一样的邪恶，它是有严重的程度。当然每一个罪在神的眼中都是邪恶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怒气，怒气是圣经所禁止的，发怒本身也是犯罪，但是怒气有它程度的不同。一个人发怒在心里，从程度来讲它并不严重，但是有人发怒就咒骂别人，这就升级了。有人发怒从咒骂到打别人，这个又升级了。有人从发怒咒骂动手把别人杀死，这又一次升级，这个叫罪恶的程度。到了后面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地上满了强暴，就意味着当时的罪恶不单单是描述有罪，而是很大。这个很大就形容每一样罪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去做那些人看为邪恶的事，他却不认为是邪恶的。第二处又表述说人心是罪恶的这个整体性，那里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谈论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去思想罪的时候，它是一个整体。人对罪是有想象力的，人对罪是有构化的， 所以人行为上所有犯的罪，是因为在思想上已经构建了犯罪的模式。我们头脑当中也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每一天的想象，每一天的构思，每一天头脑中的追求，往往都不是良善的。我们不敢把自己头脑中的思想拿在自己配偶面前，我们也不敢把自己的思想拿在配偶面前，也不敢把自己的思想拿在自己的同事面前，因为我们的确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后面又描述说，这个终日所思想，这么这个罪它是有内在的。我们常常把罪看为外在的，内在的一样是罪。所有的思想在神看来都是邪恶的。如果一个人内在的没有罪，他的行为也必然是良善的。如果行为讲话是恶的，他的内心也并非是良善。后来又说，尽都是恶，就证明在当时人犯罪当中有一种排他性，排除一切的良善，不容良善有空间存在，只允许罪恶存在。最后表达人心里的罪恶是习惯性终日，这个终日是表达不断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所想的尽都是罪。好像圣经没有任何一处经文像这处经文来描述那个时代的罪，而把这个经文放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放在每个罪人身上也同样是如此。我们也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头脑当中有对配偶的不忠，有对上帝的不忠，有对我们孩子的不忠，有对同事的不忠，总之头脑里面所藏的绝对不是良善，而是更多的是污秽。大家看到最近对医疗的反腐是多么的严重和彻底，其实不单是医疗，中国所有的行业没有一个行业是洁净的，没有一个行业是干净的，不单是中国，每个国家都一样，只不过在程度上有的严重，有的看似没有。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败坏，你所在的每一个行业都被罪所玷污了。如果你的行业是好的，除非这个行业已经被基督的道所改变，如果没有的话，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潜规则，都有它黑暗的底线。所以这个经文从原则来讲，放在哪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满了罪恶，满了败坏，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好的苹果，只不过从程度而讲说，这个苹果坏的少一点，那个苹果坏的多一点罢了。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首先，上帝是无情感的，上帝是没有情感的。你不要把上帝想象成和我一样，神是有情感的，我们是有喜怒哀乐，有情感，有情欲，上帝没有。那你说圣经会谈到上帝，上帝有公义、信实、怜悯，那上帝他也会忧伤，这些并不代表上帝他有情有欲，上帝是无情和无欲的。这个情感只属于人，上帝没有这种情感和欲望。这里讲的心中忧伤是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来启示神他的一种变化，但不代表上帝说有情感有欲望，因为上帝超越人不能够理解，因为上帝超越受造之物无法对神有正确的解释，就抚救人的软弱和有限，用这一种心中忧伤后悔了来表达神做事的方式的改变。这个后悔也不代表说神会变，我们知道神永不改变，昔在今在永在，上帝不会改变，他的旨意也不会改变，他的做事也不会改变。而在谈到上帝后悔，这个后悔指什么？后悔指上帝 对人态度的一种转变，是按照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使用了后悔，使用心中忧伤。上帝做事的方式不再是以怜悯和爱对他们，而是以公义、以愤怒来对待他们。因此说，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造他们后悔，不代表说上帝创造的旨意他后悔了，也不代表说上帝对自己的旨意不满意，他有些后悔，不应该执行这个计划，都不是。而是上帝从原来的慈爱对待他们，开始以公义对他们，上帝以怜悯对他们，从现在开始，神是以愤怒、以圣洁的眼目来对待他们。这个叫后悔，这个叫上帝心中的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这个除灭，新译本翻译为消灭，还有一个版本翻译为擦去。上帝他从慈爱转向公义来对待这地的百姓，是要把他们从地上除灭、消灭、抹除，好像他们从地球上从未来过一样。这个是上帝的审判。洪水审判是指向末日的审判，上帝末日的审判也是如此。当上帝对人的忍耐宽容结束的时候，就是审判之日，上帝要把罪人从地上一并除灭。这个除灭是让他们好像从未来过一样，不是说他们消失魂飞魄灭，并不是如此，而是把罪人永远放在审判的状态之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义人复活，恶人也要复活，恶人复活要被定罪，义人复活要得永生。那审判是没有止境的，审判是没有人可以逃避的，人是不可能逃避，人只能在审判当中这个灭亡。大家是否在看过一部电影啊？就是关于挪亚方舟躲避洪水啊，就是名字应该好像是2012那部电影，看过吗？啊，那部电影就好像在描述一种末日的景象啊。其实国外拍的很多电影都有末日的这种的景象啊，包括韩国拍的《雪国列车》都有啊，后来中国也拍了，就是《流浪地球》啊，也有末日的这种景象的描述。总之，末日的景象就如同挪亚洪水所描述的，只要不相信神的话进入方舟的，只要不以信心相信挪亚所宣告的，结果呢都要被抹除，都要被洪水除灭，落在上帝审判之下。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九节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代人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在所有的那么多的上造的人当中，只有挪亚蒙恩。挪亚是个义人，并非是说挪亚他完全达到完美，是说挪亚相对而言，在那个时代他追求上帝的义，他与神同行，也就意味着众多上帝敬虔的百姓都已经在混杂的婚姻当中进入罪恶里面，追求良善与上帝同行的人少而少之，而挪亚就被记载下来。那是不是因为挪亚他行得好他蒙恩呢？并非如此，是因为挪亚先蒙恩，他才会与神同行，追求义的生活，在道德的追求上超越许多的人。又特别记载挪亚生了三个儿子，是闪、含、雅弗。为什么如此记载？这里可以追溯到敬虔的家谱，第五章的家谱可以和创世纪第十章的家谱连在一起，也可以和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家谱连在一起。大家真不知道亚伯拉罕是谁的后代，他的先祖是谁， 是挪的哪个儿子？亚伯拉罕。他的先祖是挪的哪个儿子？是闪啊。读圣经不好好读，就是错过家谱的含义。这个就是家谱的意义。这个家谱是要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她是有家谱，透过敬虔的谱系延续下来。所以这里就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挪亚的三个儿子只描述到闪，而挪亚他的儿子闪就连接着上帝救赎的计划。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的，凡有血气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十一节和十二节又再次地描述那个时代的场景，在神面前是败坏的，并且满了强暴，就意味着上帝他的眼目无法在挪亚之外找到敬虔的人，证明罪到了极处，到了顶峰，到了上帝不审判的时候。如果上帝不审判那个时代，可能连挪亚那个家庭也会被罪恶所吞噬，也会被罪恶所淹没，敬虔所剩无几。上帝对人的审判绝对不是说不给机会的，上帝给了机会120年，上帝给了宽容，希望人能够悔改，但是人却没有珍惜这样的机会。你可能要问，我怎么知道上帝对罪恶的宽容呢？我怎么知道上帝对罪恶是有忍耐的？你可以做一个测试，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还有责备感，内心还有挣扎，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忍耐和宽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没有阻止，我们还可以享受最终之乐，一丝毫的责备都没有，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任凭。而任凭就是越来越危险。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在罪中有责备，是应该感恩的事情。当受到话语的聆听还有责备，还有归向上帝的想法，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的心过度的麻木，没有责备，没有了悔改的意愿，这个是更可怕的。而且每一次犯罪还能感受罪中之乐，这个叫任凭。任凭就离灭亡越来越近。所以上帝对任何一个时代，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忍耐，有宽容，有连续的。关键是人在神的宽容和忍耐之下并没有悔改。那个时代人不是没有福音可听，他们是有福音可听，他们并没有悔改。十三节，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到了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上一并毁灭。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这个方舟指什么？这个方舟是指向预表基督，预表教会，没有必要把上下三层进行寓意的解释。在以前的教父的解经里面，他们认为方舟的每一层都要去预表，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上帝让挪亚造方舟，而方舟就是挪亚的避难所，是他可以获得生命的机会，是在指向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上帝在审判的时候也赐下了救赎，而这个救赎的方式透过方舟。凡是相信挪亚所宣讲的进方舟可以得救，审判将要到来，你们需要悔改，进入方舟人就可以获得生命，可以获得新生， 可以获得拯救，这个就是救赎，这个就是上帝对那个时代所讲的福音。看呢，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上帝的审判是没人可以逃避的。挪亚洪水它不是区域性的，它是普世性的，整个的地球都遭遇了洪水的审判，无一幸免。这里也预示着末日的审判，没有人可以逃避，躲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幸免。2012那部电影是讲人还是可以获得救赎的，那个雪国战车里面也是有救赎的方法，就人可以自己找到救赎的一个避难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下一切都要被毁灭，凡有气息的人和活物无一不死。上帝的审判是没有人可以逃避的，不单是挪亚那个时代，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人可以逃避审判，没有人可以再打造人手造的挪亚方舟，也没有人可以去打造这个雪国列车来躲避末日，是根本不可能的。人唯一得救的方法是进入方舟。所以从13节到17节是告诉我们，人得救的希望就是相信神的话，神的话里面有救赎，神的话里面有福音，神的话语里面就是所讲的生命。人如果相信神的话，悔改，跟着挪亚进入方舟，就得到生命。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只要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人是没有避难所，没有逃城，人是没有获得拯救的机会。人只有在上帝愤怒审判之下结束，不单是人，整个世界都是如此。18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里也会看到一个重要的词汇，是立约，是圣经第一次谈到约这个字眼。挪亚可以进入方舟，不是因为挪亚的敬虔，而是上帝向挪亚主动的立约。当圣经谈到立约的时候，往往是上帝主动的以他的主权向人来立约，并且上帝所立的约是永恒的、不变的，上帝所立的约不会更改的。上帝向挪亚保证，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败坏和强暴，但是我在约里面保守你们，使你们不至灭亡，使你们不至失落，使你们可以进入方舟获得拯救。我保证你们可以拯救到底，因为我的约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当谈到约的时候，更加凸显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使挪亚得救，使一家得救，使一家免于洪水的审判。没有上帝的这个约的写明立定，挪亚一家也无法最终进入方舟，因为罪恶太可怕，他可以把所有敬虔的子民吞灭，挪亚一家八口也无一幸免。而上帝所立的约才是挪亚得救蒙恩的根本。我们也看到挪亚按神的吩咐建造方舟，也把存留的活物赶进方舟。22节说，挪亚就这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他就照样行了。而且22节这句话在圣经反复的出现，就是挪亚遵守上帝的吩咐，挪亚是顺服的，挪亚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应许、对上帝的约是积极的回应、积极的顺服，挪亚没有悖逆。我们说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顺服。在希伯来书，圣经也称赞了挪亚的信心，挪亚因信而做这一切。真正的信心，与上帝同行的人，不单是有口头的信，而是有信心 与行为的并行。挪亚因为顺服，因为对上帝的信靠带来的行为，被上帝所喜悦和称赞。一个没有行为的人，他是没有信心的，而信心最终的体现就是行为。我们看到挪亚对神一切的吩咐他都照样行了。那你要问，挪亚的顺服是不是简单容易的？不是简单和容易的。建造方舟需要精力，需要体力，需要时间，需要金钱，需要被别人的嘲笑，但是挪亚依然顺服。他自己要拿足够的钱，要请足够的工人，要冒着 天下人的嘲笑。有一个疯子在建造方舟，他说有洪水，没有人相信。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船一到120年的根据就在这里，对上帝绝对的顺服。而顺服的人不单蒙福，还拥有了美好的生命，而且他的顺服也被记载下来，被历史历代的教会所称赞。挪亚因上帝的恩典，因上帝的应许进入方舟，不单如此，他也是敬虔的人，因为神的一切的吩咐他都全部遵守了。今天你想一想，这个世界蛇的后裔，他如何腐蚀我们的信仰，如何把我们的信仰拆毁。婚姻是很重要的，没有结婚的人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你是按感觉择偶，还是按神的话去择偶。已婚的人，你婚姻的这个不幸，你对婚姻的不满，也暴露你婚姻观已经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了。你对你的孩子有没有在婚姻中的教导？有没有教导孩子在择偶方面如何去择偶？从小就开始，那个时代的婚姻观混乱，从父母到他孩子的教导都没有呈现出来，反而是败坏，是毁灭。神对人的审判是彻底的，是绝望的。神同时也赐下了救赎，就是进入方舟就可以获得生命，获得永生。我们今天和那个时代是一样的，同样充满罪恶，同样充满诱惑。我们要做的是与神同行，我们要做的是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做的是顺服神的话语，我们要做的是效法挪亚，能够在神的约当中积极地回应上帝的约，神吩咐的一切我们都去做，要不然审判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